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的八到十三节。第二章的八到十三节，我们翻到的话，请看，我来给大家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八到十三节。圣经说，应当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是照着我所传的福音从死复活。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使他们因基督耶稣得救，也得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和基督同死，也必和基督同活。我们若能忍耐，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就是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好了，我们上周已经看了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一到七节，我们发现保罗他开始教导提摩太，他需要在天主的面前，他需要做一个精兵，他需要做一个能打胜仗的，天主可以任意差遣的一个精兵。我们上周也学了关于精兵的一些特点，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作精兵，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天主的眼中被认定为精兵啊？我们发现精兵有许许多多很重要的特点是值得我们考虑的，因为如果我们缺乏这些特点，我们不能在天主的眼中看为精兵啊。那可能上周我们已经提到保罗他提到了一些例子，比如说他用士兵的例子啊，他用农夫的例子，他也用运动员的例子来教导提摩太，也是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天主所喜悦所愿意使用和差遣的精兵啊。那可能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站在提摩太的角度去考虑一下啊。像上边保罗刚刚教导他如何做一个精兵，如他提到说你要为天主忍耐吃苦，他提到了你需要做劳苦的农夫，你需要努力为天主。他也提到了你需要晓得天主并的规矩，熟悉他的规矩，并且遵着真理，遵着他的规矩来得冠冕。那可能提摩太在这个时候他在想，我为什么要做精兵，我为何需要做精兵。他也可能在想，我如何才能做一个精兵啊？那保罗没有给他留下这样的疑问，他开始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开始教导提摩太，我们做精兵的力量后盾，这个力量源泉是什么，我们为何能要做精兵，我们如何能做精兵，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了解的问题。我们为何需要做精兵，我们如何能做精兵。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保罗的劝勉，保罗的劝勉。我们今天经文特别多，所以我们加速，我就不过多的赘述。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保罗的劝勉。我们先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们感谢您，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可以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母语可以看清楚您话语的真理。天主，我们晓得您的真理应当是作为我们每一位信徒的唯一的根基与标准啊。天主，我盼望在以下的时间您可以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位，敲开我们心里坚硬的门，所以我们可以有一颗柔软谦卑受教的心，去来到您话语活水的面前，降服于您真理的面前。天主，我也祈求您帮助我，所以我可以有智慧有口才，能够讲清楚讲明白您话语的意思。盼望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可以使您的名得荣耀啊！希望您可以悦纳我们以下敬拜您的时间，求求您的带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了，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的主题是保罗的劝勉，那他如何去劝化勉励这个已经有一些胆怯有一些灰心的一个年轻的牧师呢？他提到了你需要做精兵，那如何他开始如何告诉他你为什么要做精兵，如何能做精兵呢？那第一，保罗开始提醒提摩太，你要注意你为什么需要做精兵，为什么要为耶稣基督打胜仗，你要为善道征战呢？第一，你如何能做，也是你如何能去做精兵的一个原因。第一， 你需要常常提醒自己福音的卓越性。好吧，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福音征战，为福音的善道征战。那为什么我们如何能去为福音的善道征战，如何能去为天主摇旗冲锋？那首先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福音的卓越性，我们所奋斗的目标，我们坚持的真理，这个福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卓越性？它与世上的其余的佛教啊、道教啊、各种教啊，他们所传的道理有什么样的区别？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提醒自己的。那第一呢，我们需要常常纪念福音的来源。那同时也是就是可以解释为我们要常常纪念基督的身份。啊，我们知道福音是与我们每一位有关，是与世人有关的，但是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福音的源头出自哪里。我们常常知道福音是与我们有关，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一下福音它是由谁赐下的，是由谁的善功，由谁所做的一切赐予我们的。你看第八节，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要常常纪念什么呢？这个纪念这个词很有意思，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常常纪念呢？因为纪念这个词在原文中它用的是一个主动的形式，它的意思是不断的经常的纪念。那要纪念什么呢？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死复活。那我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考虑一下，提摩太他是不是一个信徒？他当然是一个信徒，他是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他是能讲道能为天主征战的一个好的信徒，那他当然是一个晓得福音的人。那保罗还提醒这样的一位牧师，他需要第一需要纪念的是什么呢？你要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此复活。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奇怪，保罗你可以提醒提摩太一些他不知道的，你为什么还需要提醒他每一位信徒最基本最最基本的真理，大家都知道的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就是福音。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说你要常常纪念这个。那为什么呢？我们要在心里画一个问号，为什么保罗要提醒提摩太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要注意，从这节经文我们能够看到保罗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所以他不仅仅是在要求提摩太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从此复活这一件事情，首先他提到了说应当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就可以清楚的明白保罗的意思。你跟他说，我保罗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奉召为使徒，特派传天主的福音。这福音是天主从前借众先知应许记在圣经上的，指着他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子孙降生。所以保罗首先提醒提摩太说，你别忘了你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与世人所相信的那些假神们有一个极大的区别，他是天主自古以来所应许的那一位弥西亚。天主已经告诉你们了，有一位弥西亚要道成肉身，为了赎你们的罪要来到这个世界。他与你们所见的那些假神，所见的那些世人所信奉的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指着他的儿子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子孙降生。他不光是道成肉身的，他也是应验了天主借着众先知所预言的降生了。然后他第四节他说，按圣善的灵性说，因为他从死里复活，大有权柄，明显是天主的儿子，就是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就解释了后边那半部分，说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此复活。这一节经文就证明了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与世人不同，他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这个也有一个另一个意思，弟兄姊妹们，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后他不再死，他是天主，他有永恒的生命，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了他可以拯救我们，他是天主。 啊，这是为什么保罗希望提摩太要纪念这个。你别忘了，你在冲锋的时候，你在为天主摇旗呐喊的时候，你在为善道征战的时候，你别忘了，你是在为那一位征战。你是在为谁征战呢？为一个有神性、有人性的耶稣基督，能拯救你生命、拯救他人生命的天主在征战。在希伯来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他也又一次解释这个基督的这个为什么他需要造成肉身，为什么他有肉体。你看他说众子既都有血肉的身体，他在指着我们说你们都有血肉的身体啊。他说他将是也有血肉的身体，这个指的是耶稣基督造成肉身。他说可以受死，就能毁灭那有权叫人死的魔鬼，释放那因为怕死一生受捆绑的人。他原未曾辅助天使，乃是辅助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诸事应当与众弟兄相同，就能在天主的事上做金续忠信的大祭司，赎万民的罪。因为他既被试探受艰难，自然能救助那些被试探的人。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能看到作者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你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呢？为你们的缘故，为你们的缘故。他希望借着自己受刑罚来释放你们这些被囚的人。那第二，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第二，第八节他说应当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死复活。那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要纪念什么呢？一个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份，你要知道你所信靠所服侍的那一位是谁，所为了谁在征战。但同时他也在提醒他，你要征战的内容是什么，你别忘了你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样具体的内容。他说应当纪念大卫的后代耶稣基督，什么呢？纪念他什么呢？是照我所传的福音从此复活。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去为善道征战，不愿意做精兵，我们不愿意宣讲天主的真道？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宣讲福音，我们都不知道福音的内容。可能我们在信靠天主的那一刻我们知道福音，然后很快我们就把福音给淡忘掉了。最基本、最我们信徒应当最熟悉的真理，我们却常常把它淡忘掉。那福音是什么呢？福音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要晓得，我们的福音没有那么肤浅，我们的福音没有那么廉价，它是耶稣基督按照天主众先知的预言降生，为我们受死、埋葬后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一个荣耀拯救人的大能的福音，没有那么肤浅，没有那么廉价，是极其荣耀的福音，值得我们一辈子研究与宣讲。在哥罗前书十五章的一到四节，这我觉得这非常清楚关于福音的真理。你跟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于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受过，也靠他站立得住。那首先我觉得弟兄姊妹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点觉得奇怪的这个想法？你看首先保罗在这个哥罗前书十五章第一节，他提到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于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受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一下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的心情。他在面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们，他在说这个福音你们受过，你们听过，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你们已经接受了，你们相信了，但是我现在还要再给你们说一遍。那如果他们已经非常熟悉、非常了解天主的福音，并且能善于讲解福音，那保罗不需要说这段赘述。这就好像我们现今的教会一样，我们还需要牧师常常或者别的讲道的弟兄常常把福音掰碎揉碎喂给大家吃，让大家知道福音是什么，这个是不正常的。天主的教会应当非常善于讲解福音，天主的信徒、他的门徒应当把福音作为他们最最熟悉的真理，最基本、最最基本的道理。我们也发现天主如何去形容福音的真理呢？你看那个天主说那个我们 信徒们的属灵生命成熟与否的时候，他提到说，小子啊，那些不成熟不属灵的属血气的信徒们，他说他们要把福音的开端讲与他们的听。什么样的人不了解福音呢？如果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对福音不太了解，恭喜你，你是不属灵不成熟属血气的信徒，你是吃奶的信徒啊，你不可以看自己为一个强壮能为天主征战的信徒，你需要悔改并且遵行了解真理学习真理。好吧，我们就说的直一点啊，天主的福音应当是你最熟悉也并且最基本需要了解的真理。然后你看哥林多前书15章第二节，他说并且若能谨守不至突然相信，必能因此得救。当日我将所受过的传与你们，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基督应验圣经所言啊。首先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他是按照旧约先知们天主所预言的那样，按照他的圣经所言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那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如何传呢？福音应当有三个步骤，最简单的应当有三个步骤。第一，你需要讲明认罪悔改的真理，你需要首先帮助这个人认罪悔改，你需要告诉他罪的工价乃是死，并且让他晓得自己的身份是罪人。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应该是第五章32到36节吧，他提到了关于在教导那个门徒们也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在与罪人吃饭与税吏吃饭的时候，法利赛人来到他们面前说你还跟这群罪人一起吃饭，然后耶稣提到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来不是要救义人乃是要叫罪人悔改。然后他后边又说了，他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那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应当知道有病的人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有属灵疾病有需要的人，需要拯救的人。那耶稣基督的意思并不是说世上有一些人是没病的，他的意思是你们都是有疾病的，你们都是有需要的，需要耶稣基督拯救的人，这是他的意思。那为什么他说健壮的人用不着医生？他的意思是你有一个欺骗自己的一个情况出现，就好比你现在已经得了肺癌晚期，你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马上要进入棺材的人，但是现在医生来了，手里有一个特效药，这个药能治你的病，但是你却对医生说我没病吧。医生说你看我给你拍的片子，你看我给你治疗那个确诊的这些单子，你看一下，你已经确诊了，你已经快要不行了，然后你在那儿喘着粗气，然后感觉你自己确实快不行了，然后你对医生说我觉得我没病啊，我觉得我不需要这个药，我也不需要你的救治。我们很多人在面对福音的时候为什么会拒绝福音？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他认不清自己的现状，觉得自己不需要拯救，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啊。你看我也经常给一些穷人那个路边乞讨的人我也给他发点钱啊。你看我旁边我看见路边有一个流浪狗我也给他点吃的呀，你看我还不错呀，我哪需要耶稣的拯救的。那对于我们信徒来说，你的第一个责任，你的福音的第一步就是认罪悔改，你需要帮助他们晓得自己确切的身份，你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需要的人，他们是罪人。那罪人有什么样的代价？你需要给他们讲明罪人的工价乃是死，你要让他们明白将来的死是永死，就像我们刚刚唱的那个歌一样，永生与永死都是定了的，不是说像现在我们觉得很多人他们跳楼啊自杀，他们觉得一死了之，死了就是一团虚空，不是这样的，各位，没有这么容易。将来的死，我们要知道将来非信徒也会有个全新的身体，跟信徒一样，但是我们的结局不一样，我们也有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全新的身体将来天主赐予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永远享福永远享乐。 那他们呢，天主也会赐予他们一个永远的身体，圣经说，那这样的身体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永远的受刑罚，永恒的黑暗等候他们。我们需要把这个讲明与他们。很多人喜欢躲避这样的真理，哎呀，我就带领你做决志祷告，我就告诉你，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一帆风顺，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病就好了，是吗？那你首先第一步，你有没有告诉他不信耶稣的代价呢？我们的耶稣有这么廉价吗？我们的福音有这么简单吗？我们哪有这个权柄与资格去简化天主荣耀拯救人的大能福音呢？那第一步，我们需要帮助人认清楚自己的身份，并且告诉他们认罪悔改的重要性。那第二呢？第二步，我们需要让他们明白，他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为他们的罪受死。那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第三节他说，为我们的罪受死，那为我们的罪他指的就是我们要认罪悔改，要晓得我们是有需要的那一位。那后边说为我们的罪受死，受死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要晓得耶稣基督的事工是与我们每一位有关的，他是为我们的罪受死，是与你有关的。他受死就能洗清我们的一切罪，他死是替我们死。为什么要有替罪羊这一个词呢？指的是耶稣基督代付赎价的善功，他是在替我们受死。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受死，你觉得他是为别的人受死了，那这个福音与你无关，因为你不相信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你不相信他的血能洗清你个人的罪。那第三呢，他说并且葬埋了，到第三日复活，也应验圣经所言。这个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这三步每一个都需要，每一个都需要相信，都需要做。那但是第三步我们要注意，很多人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他前两步可以接受，但第三步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没见过有人复活，所以不相信复活。那如果你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你也是在拒绝他的作为天主，作为救世主的这个能力。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没有复活，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虚空加虚空，一袋尘土。就好像释迦牟尼一样，大家拿着他的牙就跟那儿拜，哎呀你看他死后留下来的牙，这个舍利子，哎呀，神奇，神奇加神奇。那你都已经看到了他的牙都在那儿了，你都已经看到他已经现在是一团尘土，他现在在下边烧着呢，那你还有什么可想的呢？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不同，他是复活的并且不再死的基督，他为我们死，但是死后他复活，照圣经预言应验圣经的预言。所以福音的三个步骤应当是我们最熟悉最晓得的真理，并且我们应当能善于讲解福音的真理，这是应该的。第三，福音的大能，你看他第九节，他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那这段经文非常有意思，保罗做了一个对比，你看他说我为这福音，他首先提到自己的窘迫的一个受捆绑的情况，他说我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我现在是受苦难被捆绑的，我现在没有自由，我现在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犯法的人一样。但紧接着他提到了天主的道理与他自己的情况的区别，你看他说天主的道理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天主的道理不能被捆绑啊，他与他自己被辖制的情况与天主话语的自由做了对比啊，我们要明白，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如何能够去拯救世人，如何能够帮助人得救，如何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呢？凭着我们的能力不行，因为我们会像保罗一样被辖制，我们会受苦难被捆绑，如何能够拯救他们呢？靠着天主的话语，天主的道理不能被捆绑。 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圣经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啊，这节经文在形容天主之言，在告诉我们天主之言有什么样的特点。他说天主之言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比两刃的剑更快。那两刃的剑有什么样的特点？两刃的剑就是极快，可以很快的夺取人的生命，因为它两边都是开了刃的，比两刃的剑更快，魂灵骨髓都可剖开刺入，心怀意念都可见观考察。所以我们如何去破开一个硬心，破开一个有极大罪孽、仇深似海、不愿意悔改的一个恶人的心呢？一个罪人的心呢？如何能破开呢？天主的道理可以破开，天主之言可以。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圣经说：“把拯救的恩当作头盔戴上，手里也拿圣灵的宝剑。”就是天主的道理，这样就应当立住。我们如何能为天主征战？我们如何能打胜仗？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手里的武器，天主赐予我们的宝剑。那圣灵的宝剑是什么呢？他解释得很清楚，天主的道理。但我觉得这节经文也值得我们考虑的，就是他说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天主的道理是大有能力的，是不能被捆绑的，但是我们自己捆绑天主的道理。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呢？我们不愿意说呀。天主把他的圣灵的宝剑赐予我们，让我们能够拿着这个宝剑得胜征战。但我们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把宝剑扔地上，我们喜欢空手上战场。我们一见到敌人的时候，我们喜欢哎，你看我没有武器啊，别打我，我就在中间混着，我也不打你，你也别打我，我也不为天主征战，你也别害我。这是我们现在很多信徒的现状，我们不愿意为天主拿起这个大能的真理、大能的福音去征战。那第二件事情，我们需要常常查验自己行事的动机。我们需要常常查验自己行事的动机。你看保罗在九到第十节说，我为着福音受苦难，被捆绑，如犯法的人一样，然而天主的道理却不能被捆绑。然后第十节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使他们因基督耶稣得救，也得永远的荣耀。那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常常查验，常常考验自己。考验自己什么呢？考验自己服事的动机，也就是他这儿说的考验，查验自己受苦和忍耐的动机。你为了什么受苦？你为了什么忍耐？你为了什么去服事天主？你心里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在箴言十六章第二节，圣经说，人的行为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清洁，为主明察人心。然后二十一章他又一次说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他说二节说，人的道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为主明察人心。然后第三节说，主喜悦仁义公平，胜过喜悦祭司。他的意思是，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小心，你们不光骗不了众人啊，不，你们可能能骗得了众人，甚至能骗得了自己，但是你骗不了天主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弟兄姊妹们。你看他说，人的行为在自己眼中都看为正直，都看为清洁。他的意思是，你们不要小看你们肉体欺骗的能力，你们的肉体可以欺骗你们自己，甚至不光欺骗众人，甚至能骗了你自己，让你自己真的以为你是一个爱主、愿意服侍天主、愿意遵行真理的人，但是你骗不了天主，因为天主他说为主明察人心。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三到五节，圣经说，有人传别的道理，不听从我主耶稣基督的正道和敬虔的教训，他们就是满心狂傲，一无所知，专好辩问，因言辞起争端，从此就生出妒忌、争竞、毁谤、妄议，并坏心术，丧真理的人的无意的争辩。他们以为敬虔可以获利，这样的人你们应当远避。那所以他在这里提到了，他们中间有一些讲道者，有一些牧师是什么样的人呢？ 认为敬虔可以获利的人。
他们服侍天主，为天主吃苦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得更多的钱。他们可能在那个世上没有办法得到更多的资源，所以他想办法靠服侍天主来得到更多的资源。如果这是你服侍的目的，天主恨恶你的服侍，天主不喜悦你的服侍，你也不配服侍天主，你的事工也不会蒙天主的悦纳，也不会有果效。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他也提醒我们，我们要小心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他说，人若存良心敬畏天主，受冤屈能忍耐，这是可称赞的，可赞美的。所以他提到了什么样的忍耐是可以赞美的呢？为天主受忍耐是可以赞美的。然后他后边说，你们若因犯罪忍受责打，有什么可夸的？若因行善忍受苦难，这在天主面前是可称赞的。这个很值得我们每一位考虑和注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呀，我现在的生活太苦了，我现在碰到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各种各样的问题。那你碰到这些问题的原因根源是什么？我们把这一切的苦难全部都归结于，你看我是为基督受苦，那基督在天上就笑你，你是为我受苦吗？你是因着你的恶行受苦。所以我们每一次碰到苦难，受到艰难时，我们别第一反应，哎，你看我又为基督吃了什么苦，你看我是可称赞的，我是可赞美的。你先考虑一下，你这个苦是不是你自找的啊？就简单来说就这意思，你先考虑一下你是不是活该。天主是不是看你受苦这件事在那笑你啊？你别先想着，你看我为主又做了什么事儿？你看主是不是纪念我今天又为他吃了些苦啊？是吗？先考虑一下我们受苦的原因是什么。最后一件事情，第三，我们需要常常查考和纪念天主的应许啊，这个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们，我们如何能够愿意做一个精兵，如何能持续的做一个精兵，如何能够向着标杆直跑，拿着一个旗子往前冲锋？那我们要想一下，我们冲锋之后会带来什么样的应许，什么样的奖赏啊？那过去打仗的时候，征战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可以使这些士兵们嗷嗷叫往前冲呢？我看了一些那个征战的那个视频，一些那个小视频上面看到，那些将军们往往会说，谁第一个攻上城墙，什么赏金几两，赏封万户侯什么的，有各种各样的奖赏，然后他们就嗷叫的往上冲，因为都想第一个冲上去得到那个奖赏。那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冲锋，但我们并不愿意想望我们将来必得的奖赏，所以我们可能冲了一半我们后悔了，放弃了。因为冲到一半的时候，周围全是箭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石头，然后再砸你，然后你觉得啊，好危险，我到底值不值得为这件事情放弃我的生命，奋斗一辈子，值不值啊？那你考虑一下你将来必得的奖赏，你就知道值不值得。所以第三，我们需要常常查考和纪念天主的应许。第十一到第十三节圣经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和基督同死，也必和基督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就是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那首先我们要理解一下第十一节他这个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和基督同死，也必和基督同活，是什么意思？他提到了你要和基督同死，你就会和基督同活。他提到了我们将来要复活的事情，我们要得到的永恒的奖赏。但这句话他前面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说有可信的话说，他要提醒你们弟兄姊妹们，你们要知道你们所相信的、所信靠的真理、永恒的福音是可信的啊，是可以依靠的。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觉得罗马书六章可以帮我们来理解。罗马书六章的一到十四节圣经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旧犯罪，叫恩典更加宽大吗？断乎不可。我们既然与罪断绝，像死了一般，岂可仍在罪里活着呢？岂不晓得我们奉基督耶稣受洗的，是效他死受洗吗？ 我们既叫他的死受洗，就是和基督一同葬埋，叫我们一举一动有重生的心样，像基督靠父的全能从死里复活一般。我们若效基督死，与他联合，也必效基督复活，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日的本体和他同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的罪身灭绝，不再做罪孽的奴才，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孽。若是和基督同死，也必要和他同活，这是我们所信的。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必不再死，死也不能再辖制他了。他死是为罪死了，只死一次，他活乃是在天主面前活着的。这样就罪说，你们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在天主面前靠我主耶稣基督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将死的身子里做主，叫你们顺从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善的器具，唯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天主，叫肢体做善的器具服侍天主。啊，那这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们，他在告诉我们，你们首先第一个需要常常纪念的应许是什么应许呢？永远的生命，永恒的生命，这个应许。你们要明白，你们的未来，为什么我们有一首歌就这世界非我家，我停留如可与，为什么要唱这个歌？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忘记我们有一个身份，就是客旅。我们可能健壮的人，圣经说你在世上可以活七八十岁啊，那这七八十年与你永恒的生命相比，难道不应当是客旅吗？很短暂的生命，很短暂的寄居在世上的这个时间，值得你为这个世上的资源，为这个世上美好的更好的生活奋斗吗？不值得呀。值得你在这个世上为天主做更多的善功吗？值得呀。因为你将来有更多许许多多的七八十年在天上，你会与天主同在。他在告诉我们，你第一个需要纪念的应许是你有一个永恒的天家在等候你，你是有盼望的啊。那些当兵的人，他们打完仗，他们打仗时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呢？能够打完仗回家，能够有平稳的生活。我们呢？我们在为天主征战，为善道拼尽全力，像保罗一样，为了善道，像犯法的一样人受苦难被捆绑时，我们应当想念有一个永恒的天家在等候我们，耶稣基督在天家的门口向我们招手，我们是有永恒盼望的人。那第二呢，你看十二节他说，我们若能忍耐，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他在说你们信徒们，你们要知道，你们将来在天家，你们是有权柄的人，你们是有奖赏的人。他说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他的意思是你要跟耶稣基督一起在永恒的天家做王啊！你们是有权柄的人，你们是有美好生活的人。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他说我们若能忍耐，他有一个前提条件，我们若能忍耐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那这个怎么理解呢？难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福音还会丢失吗？我们还需要再忍耐，然后我们还需要再认他，然后我们才能够得救上天堂吗？首先我们要明白，我们的福音是一次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在你信主的那一刻，你完全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把你的生命交托于他的那一刻，你已经是天主的儿女，这个身份不会改变。无论我如何做对不起我父母的事情，他们没办法拒绝这个血缘关系，我还会是他们的儿子。他们以后可能说啊，你看你做了这件事情，你得罪我很多，我不再认你了，你不是我的儿子。那他无论怎么说，我还是他的儿子。我们与天主的关系也一样，我们是他的儿女。无论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你在信靠他之后，你就是他的儿女，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我们要注意，提摩太后书二章的十二节，他说我们若能忍耐，必与他一同如王得权，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这句话怎么理解？什么意思？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明白，这节经文是想告诉我们，信徒应当有忍耐力。怎么说呢？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这句话怎么理解？我觉得在 约翰一书，约翰二书吧，我们可以能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约翰二书圣第七节，圣经说，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不认基督耶稣是成人降生，成人身降生的，这就是迷惑人的，是敌基督的。你们应当谨慎，使我们不致失掉勤劳所得的可蒙满足的赏赐。凡犯罪不长守基督的道的，就不属天主，长守基督的道的就属父和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传道，所传的不是这道理，你们不要接他到家，不要问他安。凡问他安的，就是与他同行恶事。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何解释，如何理解这个，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简单来说，弟兄姊妹们，你所受到的苦难，你所忍耐的这些艰难，应当能帮你认出来到底你自己到底信了没有。他的意思并不是你要怀疑你的福音，你要谨慎小心的觉得你会丢掉你的福音，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并没有真的信，这个是他的意思。如何能够查验自己是否真的信了呢？碰到艰难时，碰到苦难时，你就知道你到底有没有让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主宰。我们要想念一下我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样的福音。我们是一个完全舍弃自己盼望在世上的希望的，一个完全把盼望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一个福音。什么样的福音？我们要知道，第一步就是罪人是要下地狱的，我们是没有盼望的罪人。那如果你真的晓得你的身份是完全没有盼望的，然后你把这个盼望完全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认他做主，让他掌管你的生命，拯救你的生命，那你难道不愿意在众人面前认他为主吗？你肯定愿意。如果那个习主席是我的父亲，我肯定到处说，看我是他的儿子。那什么情况下我不愿意到处说呢？他不是我爸，我就不会到处说。那我们也考虑一下，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若不认我，我也必不认你们？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们有些人会丢掉你们的救恩，而是在说你们有些人自称为信徒，就像雅各书说的，你们有些人自称为信徒，但是当苦难当逼迫来临时，你们就真的认清楚了到底自己是不是信徒，自己到底有没有真的信，你到底你的盼望有没有完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在马太福音十章的32到39节，耶稣基督自己在说这句话，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世界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世界上太平，乃是叫世界上动刀兵。我来了，儿子要和父亲生疏，母亲要和女儿生疏，媳妇要和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凡爱父母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子女胜似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必要丧掉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必要得到生命。那耶稣基督在教导什么呢？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在人的面前不愿意认他，这个应当让你们晓得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有没有信主得救，这个是他的意思。耶稣基督为什么说你不认我，将来我也不认你？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像彼得那样短暂的一个属灵信心软弱。我们知道彼得也有一个不认耶稣的情况出现，并且是他信主之后发生的事情，就是他面对使女的逼迫，使女的盘问时，他说我不认识他，我不是跟从他的。那这个我承认，但是我们发现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他有什么样的反应？痛哭流涕，而且是大哭。如果你了解原文那个词，它是一个极大的悲伤。能什么样的情况下能使一个能打鱼然后能下到海里边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里在那边行走，有极大信心有非常大勇气的一个大男人男子汉痛哭流涕？他有一个悔改之后的信心的表现， 他在那段时间短暂的信心软弱，他不认耶稣。但是你会发现他被圣灵充满之后，在五旬节之后，他被圣灵充满之后，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极大的改变。他在众人面前证见耶稣基督，并且在那些有权柄杀死他、有权柄逼迫他的人面前说，听从天主过，听从你们过于听从天主不合理。那这个值得我们考虑，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在人面前不愿意认耶稣为主，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你没信他，那这个很可怕，因为你可能已经把自己给骗了，你觉得自己真信了，那这是第一种，你没信他。第二种呢，就是像彼得一样，你是一个信心软弱衰减的一个时期，那这个也很可怕，因为你需要赶紧悔改，继续归向天主，归向耶稣基督。你看约翰一书二章的18-22节，圣经说，小子啊，如今是末世了，你们曾听见说将来必有敌基督的出来，现在已有许多敌基督的，由此我们晓得如今是末世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我觉得这句话真的是细思极恐，非常的有意思。弟兄姊妹们，他说什么敌基督会从哪出来，他们说 他说会从我们中间出来敌基督。哇，敌基督是什么样的人？非信徒，不相信天主，攻击天主真理的人。那他说这些敌基督会从哪儿出去？会从教会中出去，会从我们中间出去，从信徒中间出去。那看来有一些人并没有真的信啊，他们是骗了自己也骗了众人，从我们中间出去，因为原不是属我们的，他们若是属我们的必不离开我们，他们出去正是要显明不都是属我们的。你们既从圣主那里得了恩高，就能知道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知道真理，也知道一切虚谎不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的？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凡不认父与子的就是敌基督的了。凡不认子的也不认父，唯有认子的也认父了。这个我们应该已经明白他的意思，我不再重复啊。当逼迫困难与艰难来临时，就是验证你信心真伪的时刻。弟兄姊妹们，在一帆风顺、鸟语花香、风和日丽的时候，大家谁都能够嚷着说，哪个大喇叭说，我要为主奉献一切，我要为主冲锋，我要为主征战。那当困难来临时，你还能说出这种话吗？当困难来临时，你就可以验明你信心的真伪。那第十三节这里说，我们就是不信他仍是可信的，必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这是什么意思？他这里的不信不是指的彼得那样短暂的信心衰弱，他这个词他的意思是完全拒绝相信他的一个不信的意思。所以他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不信他仍是可信的，他的意思是，你们要知道，非信徒们，你们不信他啊，或者信徒你们信他，你信不信他的应许，他预定的将来不会改变，这个是他的意思，他仍是可信的，并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话啊。你无论信不信他，他都一样，他不会改变。在约翰福音3:16-18，圣经说，天主怜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这个是我们信徒们的最大的盼望，什么呢？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必得永生，永远的生命等候我们。但非信徒们，我们要注意，他圣经说，天主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我们要注意，无论你信不信，这个结局不会改变。如果你不信他，你的罪已经定了，你的将来也已经定了。在希伯来书10:19-24，圣经说，我们既靠着耶稣的血，从他给我们所开的经过的幔子得永生，的永生路上，能坦然进入圣所，这幔子就比作他的身体，又既有管理天主家的大祭司，我们便应当洗去心里的恶念，用清水洗净身体，存着诚实的心，笃信不疑的来到天主面前，又当坚守我们所信奉使我们有指望的道，绝不挪移，因为应许我们的天主是不失信的。他提到我们的天主是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不失信。可能人 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你无法完全依靠他，因为人就是人，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可能会失信。所以我经常跟人聊天的时候，他们之前有些人会说，哎，你看那个人背叛了我，我很伤心，我就会跟他说，那说明你完全依靠他了。我说无论什么样的人背叛我，我不会有，我可能会难过，但是我不会崩溃，因为人就是人，人就会有失信的可能。但是天主有一个特点，他与人不同，他是永不失信的天主，他不会改变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值得为他的道奋斗一生，奉献我们的一切啊！并且在哥罗前书这节经文我特别喜欢，最后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哥罗前书二章的第九到十第十节，圣经说，如经上说，天主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好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他在提到天主，我们要明白，我们所信靠的那位天主，他不吝啬，他是一个有极大丰富怜悯的天主，他的恩典大到你都根本没有想象过，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些经文他是在应用以赛亚书64章第4节，那这些经文说，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目见，在主以外有何神为仰望他的人行这样的事。他在说天主与其他世人所信奉的假神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因为你的天主是满含怜悯的天主，他为你预备的好处是别的这些假神从来没有做到过的，只有天主为他的爱他的人做了。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应许，那比那些冲锋时说的封万户侯赏金百两有这个恩典就更大了，我们值得往前冲吧。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弟兄姊妹们。